感谢主啊，就是给我们预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其实我一直都很有一个很深的负担，希望多跟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的话上好好追求。所以我们几乎两年前啊，曾经举行过三次类似这样子圣经研读班啊。我们花了两次读了小先知书，又花了一次读保罗的书信，就是保罗的行踪跟保罗的书信。那一直里面有一个很深的需要，觉得神家里面需要在主的话上能够更多的追求。那去年有一个机会到了中国大陆去以后，里面这个负担就更重啊，因为在国内看见他们那么多神的儿女们因为真理的缺乏，所以在那么多的难处里面啊，仇敌借着各样异端的教训或是一些错误的教导，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里面受苦，走冤枉的道路啊。所以里面这一个负担就这次回来，就希望能够再继续开始这样子的班啊，我们能够一同来读主的话。那每次看见那些神的儿女们，他们从清早四点多起床就开始一起晨祷，一起迫切的祷告，一大早六点多开始就坐在教室里面。他们的教室是挤，我上次讲过啊，我们楼下那个办公室那么小的办公室，挤了大概四五十个人，他们全部缩在一起，坐着小板凳，膝盖紧着膝盖，这样子一排接着一排。他们从早晨听到晚上，他们不肯休息，中间就上个厕所就回来。他们渴慕得主的话，渴慕得到真理，渴到一个地步，他们到最后来跟我讲，他说弟兄，就连你撕下一张笔记给我们都好了，巴不得能够得到一点主的话。所以我自己看着他们那里的需要，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啊。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不知道主将来会怎么样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许有机会我们也都会到那里去，不管是出差也好，不管是回去啊，不管是将来你搬回去住，都会有机会神要使用我们啊。那就算不回去，在美国神的话也何等的需要，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世代中，我们能够为主站得住啊。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我很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花功夫来读主的话，虽然有些不太容易懂，但是我想我们如果都让他不懂的话，我们就一辈子都不懂啊。那我这次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希望我自己在主面前已经下了功夫，有很多前辈所留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能够尽量在这里能够把它交通出来啊，能够照着我们的度量我们交通出来。所以我想除了我想在座当然有一些属灵的前辈啊，你们可能已经读经也读了很多，像我父亲啊，这个姚伯母，你们在主的面前除了这些前辈以外，如果你是刚得救或是圣经没有好好读过的话，那我个人决定相信啊，我们这样子一起来读这几卷难读的书，至少会省下弟兄姊妹五年的时间啊！原谅我这么说，真的你会省下五年的时间。所以这样子的功夫，我希望弟兄姊妹愿意花，而且愿意认真的来花啊。那么我们这样一遍一遍的读过去，我们把几个难的东西交通过去，弟兄姊妹再回头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就容易很多。所以这一期我们讲约伯记，然后我们会空大概一两个月，我们就开始讲摩西五经啊。那摩西五经也是很困难的，很多弟兄姊妹读到出埃及记就再也出不了了啊。那么底下就读不下去了，那我们怎么样借着几次我们把它读完，然后最后我们会去读大先知书，讲完大先知书我们会讲到预言，讲主再来跟启示录啊。所以我们基本的顺序是这样，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为了这件事情，我们要为自己要好好祷告，那么也要为了参加这个聚会的聚会祷告。好，我们希望有神的祝福，那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好了，我们希望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蒙恩啊！那这是我里面很大的盼望。那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昨天晚上跟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已经交通了啊。那就是参加这个聚会，第一个请大家一定要准时，因为仓促来你自己安定不下来，而且会影响聚会，也会影响我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一定要准时，除非有例外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请大家尽量要出席。不要一次来一次不来，一次来一次不来啊！因为每一堂信息跟另外一堂都是环环相扣的，你掉了一堂你要再去懂上一堂你就很困难。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尽量把时间分出来，万一你哪一次不能来的话，请你一定在那个礼拜内赶快订一点录音带把它补听一下啊。那么这样子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得下去。那这一次也算是我自己有欠考虑，我们挑了一个 long weekend 开始，我不知道是 long weekend 啊，所以我们中间至少有将近有八九个到十个人今天有事不在外出，所以他们没有来听，那这是一个遗憾。那我是希望下一次我们能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 mistake 啊。好，我想我的前言就交通到这里。那今天开始我们讲约伯记，讲约伯记。那在我开始讲约伯记以前啊，
我很简单的，因为我们在座有一些可能还是不信的，那我会讲到深的地方，也会讲到一些基本的地方。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啊，我仍然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啊，这一堂课不是重在知识的传授，知识的传授，弟兄姊妹，现在你要看参考书，你要去到这个 web 上面去，都有很多的资料啊。那我这一堂课除了只是知识，当然会有啊，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追求的聚会。我们希望在主的话语上，我们借着交通这些话语，让我们知道神写这卷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而能够把它带到我们的生活，能够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啊。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说，如果读经啊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的话，我说这个读经不过是表面的，也是一个失败的读经。真正的读经，你每一次读到主的话，它一定要带下两个主要的结果啊。一个是应该让我们借着读经，我们遇见的那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读经它应该改变我们的生命，它应该影响我们的生活，不管你读哪一卷，你读家谱都一样影响啊。前一阵子我们正好读到历代志的家谱，家谱里面很多属灵的东西，我们要去把它读出来，而让它能够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对大家读经的一个盼望。所以我如果讲到浅的，你就当作复习，但是也当作一个提醒啊，那么都有好不好。那在我开始讲约伯记以前，我很简单的把旧约再重新重复一下啊。旧约基本上三大部分啊，历史书加上诗歌类，加上先知书啊。那我给弟兄姊妹预备的讲义，我没有 copy 成为 two side 啊，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它翻过来，你在后面也可以做笔记啊。那非常简单，这边一共有十七卷的历史书啊，然后五卷的诗歌类，然后十七卷的先知书，所以通通一共三十九卷。那先知书分成，那历史书分成两部分啊，摩西五经加上一般的这个其他的历史十二卷。先知书也是分成两个啊，五卷大先知书，然后十二卷小先知书。小先知书的这十二卷我们已经都讲过了啊，如果在座有的人你没有听到或者想听的话，那可以订录音带来听啊。我们已经也除非好几年以后主要让我们再来一个 cycle 的话，我们再重新讲先知书。那所以我们今天是讲诗歌类的第一卷啊，就是讲约伯记。那因为诗歌类的这个信息是比较不太容易讲，所以我们这次只讲约伯，然后我们再回去讲摩西五经。那将来我们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再回到诗歌类来啊，像 Sound of Songs 那个雅歌书啊，是非常好的一卷书。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主许可我们可以继续来讲。那诗歌类一共有五卷，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哪五卷？很简单啊，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啊。那这五卷书本身的排列，就是主已经把一个信息送给我们啊。那在约伯记的里面是讲从人生的苦啊，从人的苦难讲起，而讲到神是这一切苦难的答案，神是这一切苦难的出路。那么讲到神是我们苦难的拯救，那么神也是我们苦难的意义啊。那我们在苦难中，在神的里面可以让苦难达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约伯记是讲到几乎从整个人类最基本最常碰到的一种遭遇，就是遭遇苦难啊。那从这里讲起，而讲到神介入我们的苦难，神把我们从苦难里面开了一条路出来，他就是这条路，而让我们从苦难中走出来，让我们的苦难变得有意义有价值啊。这是主的救恩临到我们这般受苦的人，约伯记。而诗篇是重在讲到人跟神之间的那个经历啊，讲到他对神认识到神是那位可以信靠的神，是那位可以经历的神。所以当神把我们救出来，我们不仅仅被神从一个难处一个苦难里面救出来，而我们这一生都在经历神。所以诗篇你就发现，诗篇从作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啊，他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困难考验环境，而他怎样来经历他所信的神。所以诗篇是一个讲到人跟神之间那个经历与关系的一本书啊。那第三点讲到箴言啊， 箴言在这里讲到，我们因为经历了神，因为信靠神、认识神而产生的真智慧。这箴言是一本讲智慧的书，而这个智慧不是地上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讲到因为认识神而有的真智慧。那我们诗篇里面讲到对神各种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就让我们对神产生了第一手的认识，而这个认识让我们里面有属天的智慧啊。这箴言是一本讲智慧的书。那传道书底下就讲到传道书啊，讲到我们因为得到了这个真智慧，而我们认识了世界的本质，知道整个世界和其上所有人，不管任何的人事物，整个世界的各样的事物啊，能让我们知道它不过是虚空的虚空，如果没有主的话，好让我们认识整个世界。那么日光之下没有一个新鲜的事，一切都是虚空，而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找到真正的价值。而最后他进到雅歌啊，那雅歌讲到我们跟主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从同心同行到最后我们跟主完全的联合。好，所以这是雅歌啊，这边所以整个的诗歌类把我们几乎基督徒这一生的一个经历啊，或者我们这一生属灵的这个过程，就是本身的排列，就是一个很美的排列。好，所以这是诗歌类。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讲这个第一卷，讲约伯。讲约伯，那大家对约伯记啊，在我们开始讲约伯记以前，我们对约伯记都有一个印象，就是他讲苦难，对不对？很多人都有这个第一个的印象，就觉得约伯记是一本讲苦难的书啊。所以我一个同事，一个大学同学，他说他这个暑假放假回家，这个收到成绩单的时候，发现他有不知道一科还是两科被当掉啊。那他说他那天收到成绩单的时候，他就把约伯记从第一章看到最后一章。人对这个约伯记的一个观念就是受苦啊，讲苦难。那么苦难这件事情其实很巴着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受苦的，真的。其实苦难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苦难有这么多种啊，有肉身的，有精神的，有很多的啊。苦难没有一个人喜欢受，那对苦难人产生很多的困惑，就连神的儿女。常常也因为苦难而受到很大的考验，产生很多的困惑不明白。我们可以说有些人他犯罪他受苦他罪有应得，这个我们了解。但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我们常常也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儿女也会受苦？明明我已经蒙爱了，蒙神拣选了，神不是爱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也要受苦？那甚至我们会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不乖，我不够好，那还好说。但是像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受苦？或者像这件事，为什么要临到这样子的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个问题就困扰很多人啊。那 Charles Wendorf 他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真的故事。他说在纽约住了一对母子啊，那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彼此相爱。后来这个孩子毕业了以后，学校毕业以后，他就现身做宣教士啊，所以他要决定要飞到南美洲去做宣教士。就后来他就出发了，那么飞机在迈阿密转机啊，在迈阿密机场转机的时候，这个儿子因为想念妈妈，就从旁边撕了一块报纸下来，就用报纸的空白的地方给他妈妈写了一封信啊，问候他妈妈，叫他妈妈多保重，他说他这趟出去神会照顾他，叫他妈妈放心等等等，写了这么一封信给他妈妈，然后从迈阿密机场就寄出去。那么寄出去以后，这个飞机又继续从迈阿密转机，又往南美洲飞啊。结果飞的时候飞机就坠毁了啊，撞山坠毁掉，那么孩子就死掉了。这个母亲在纽约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心里面很痛苦啊，这么一个爱的孩子，而且这么一个爱神的孩子，他愿意去做宣教士，他不明白为什么孩子就这样出去就这样死掉了。结果过了两天以后，对方从迈阿密寄出来的信到了他母亲的手中，就是儿子已经死掉，妈妈也知道儿子死掉，但是那封信那天才到。所以母亲今天就把那封信打开来啊，他就读那封信，那里面讲到这个孩子对他的想念，对他的照顾等等。那个母亲那份的报纸，他儿子撕下来的时候，那个广告里面，广告正好有一个很大的字，写了 why， why， 讲了一个 why， 一个做广告，人家是为了别的 purpose 做一个广告，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字在那里写一个 why， 他这正好是那个母亲当时心中最直接的写照。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而且发生在一个爱你的孩子身上。第二次呢，我相信这类的问题我们都会碰到， 而这类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对神家造成很大的考验。我想我们不久以前这边也刚发生车祸，我们知道也是一个姊妹带着孩子在海威85号出了车祸。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也都认识的三姊妹，也是去聚会的途中，车子从海威上翻下来，儿子死掉。那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引到神的恩典？它常常困扰我们，常常打击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怀疑神的存在，怀疑神的信息。那不仅仅有这些很明显的事情在这里教导我们，就连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所谓的不顺利，一些不快乐的事情，也会让我们对神产生一些怀疑。就拿最直接的例子，或者最新鲜的例子啊，我们的弟兄这个庆松，他是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弟兄姊妹要听他话，他会点名的啊。他今天早晨一大早来，他为了要在这边 stay 到教室，他很早就出门，结果路上开会车子抛锚，正好停在路边，他从高速公路走过来，还是10点钟以前赶到了。那么像这样子的事情，也会让我们里面一些很平凡的事情，一些所谓生活里面的一些不顺利，也会让我们对所信的神不知不觉会累积一些困惑。比如我是要到教会去服侍你，就我这么早出门，为了到教室去睡大教室，让大家能够来好好上课，你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我不知道庆松有没有问，我只是举例啊。他也许信心很好，他不会问这个。但是这一类的东西，这一类的不顺利，其实会在我们里面会累积，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如果再有一件事情来催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可能不存在，因为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也祷告了，但是神却不听。就像这类的事情，平常的事情也会来影响我们的信心。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受过这些考验啊？还是你们的信心都比我好，从来都不在乎？明显的一些事情发生，或者我们生活如常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觉得说：神难道真的在吗？神在难道神不管吗？神为什么不说话呢？神为什么容许它发生呢？我们都会产生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开始一路上继续下来讲啊，我希望我们讲完约伯记的时候，对于我们刚才所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弟兄姊妹自己在整个信息的里面，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些答案。那也许有一些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答案，但是我们就是照着主的话，我们尽量把主的原则，把主的话交通出来，而我们从其中我们来认识苦难为什么会有，苦难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在苦难的里面，神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神为什么沉默？神为什么不伸手？神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等等啊！我想我们自己的交通也许弟兄姊妹会稍微明白一点。我不见得能够保证回答弟兄姊妹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交通对我们是会有帮助的。那我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苦的来源啊。苦难的来源到底从哪里来？从什么时候人开始有苦难？弟兄姊妹，圣经有没有人知道？从什么时候人类开始受苦？从亚当堕落以后。所以神起初上创造天地的时候，神照着所看的万事都是好的，而神造了一个快乐的园子，伊甸园叫做快乐的园子。所以神的心意是一个祝福的意念，神让人快乐的，而神把人安放在伊甸园，让人享受神一切的这个福分。那我想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第三章讲到人堕落以后，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创世纪第三章，第三章16节，我们没有时间读太多，我们只能够挑关键的解读啊。三章十六节，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啊，这个苦在圣经上就开始出现啊。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这是对姊妹的这个审判。然后对弟兄啊，17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好，在这里男人跟女人啊，因为犯罪的缘故，他得了罪的工价，那罪的工价最终是叫人死，但是苦却因此而来。那这个苦是因为人接受了撒旦，人拒绝神啊，人背叛神而接受了撒旦以后，这个撒旦本身啊，他给人带来就是咒诅，就是叫人受苦啊。所以我想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以前啊，那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一点，或是世界上的人对神有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就是每一次当他碰到苦的时候，他差不多第一个都去埋怨神，而当他胜利的时候，当他成功的时候，他最后想到的是神，这是对神非常不公平的地方。当神人在地上蒙恩，或者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度日子的时候，人很少会想到神，会想到感谢神。而当人一受苦的时候，就连不信主的人第一个责怪的责怪神，就觉得那神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基督徒也常讲，就是神为什么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对神已经是把神摆在一个很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有人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要拿苦难去形容基督徒信仰的这个生活的话，他真的是一件很不平衡的一种形容啊，就是把基督徒的苦难跟基督徒的信仰，如果完全从苦难的角度来看基督徒信仰的话，他真的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他说就好像你完全只从战争的角度去看人类的历史一样，那也是一个不平衡的事情。人类历史上的确战争发生了很多，而战争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战争不是人类整个的历史。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很美善的事情，有科学，有文明，有各种的事情，有艺术，对不对？有很多新善美的事，战争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样的，你从苦难里面，只从苦难去看基督徒的信仰的话，那也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那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包括很多的。但是我们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目前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因为人把主权交给了撒旦，所以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恶者的手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讲到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我想我们这几节我们翻一下好不好？那我这趟去以后，我回来想要稍微纠正一次我这次讲课啊，就是我不想讲太快，因为我以前讲课就是认为弟兄姊妹都懂了，然后再去翻，觉得好像浪费时间。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去了大陆这一趟以后，我发现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是要很 solid 的。我讲太快，弟兄姊妹一下就忘记了。等一下将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翻不出这些圣经来的啊。那我希望我把这些圣经翻给弟兄姊妹看，将来有人如果问起你来的话，你至少知道去哪边翻这些圣经啊。我们请先翻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那我们就请大家圣经翻稍微快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多读一点，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今天整个世界是 under 在一个仇敌的权势底下。撒旦在这里管辖这个世界啊，请大家注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这是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啊。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那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哈，撒旦在这里说，这一切原是交付我的，整个世界在撒旦的手上，不是神交给他的，人交给他的。撒旦是非法占有这个世界，撒旦是非法占有的这个地。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把人安置在这个地上，说他要让他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并且要管理这地。神把管这个地的权柄是给我们，但是人犯罪以后，人把这个权柄交给撒旦。 因为现在万国的荣华万国的权柄今天在撒旦的手上，他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只要你跟我下拜我就给你，请大家注意这件事啊。然后我们请再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我们前一阵子刚读过，我就不讲了。主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世界有一个王，讲到撒旦。好，那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现在翻一下好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好，请我们注意到这边又讲到这世界上不信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刚才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是讲到世界的王，他在这个世界掌权，那在这里说到世界的神，他在这里吸引人去敬拜他，他弄瞎了人的心眼而让人看不进去。所以人去看见的都是撒旦叫人看的，他看不见那个云后面的太阳，撒旦把人遮住了。所以人在苦难的里面就产生很多的困惑，很多的埋怨，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啊，不知道人活着到底为什么等等。好，我想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就好了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从第一节读起好了。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就是在罪恶过犯之中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请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二节这里说的，他说我们原来在得罪以前，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啊，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呢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而那个首领我们知道指的撒旦仇敌的权势，而那个权势他同样的也在今天人的心中运行，叫人悖逆。更好的翻译是讲到他在人的心中运行，叫人悖逆啊。所以这是一个悖逆的灵在人的里面运行，而这个悖逆的灵也就是天中空中掌权者的 leader 首领，指的撒旦。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必须要知道啊，当我们讲到苦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喜欢苦啊，三个十字架压在一个嘴巴上，这个压在这个有口难言啊，有苦难说，对不对？我们第一个就认为都是十字架，人讲到苦都觉得我在背十字架，其实苦不见得是十字架，十字架也不见得是苦。我跟你讲，这是人的观念，就是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讲到苦的这个源头啊，讲到今天因为世界是在撒旦的辖制底下，而撒旦来的原则是什么？这节很熟，我就不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说我来就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你们注意到，主耶稣讲撒旦的时候说他是盗贼，他来到这个世上他是非法来的，他占有这个世界他是非法的，他在这里偷窃、杀害和毁坏他是非法的。但是在这里是告诉了我们撒旦的一个原则，既然说到整个世界现在是伏在恶者的手下，是在撒旦的管理底下，而撒旦来他就要做一件事情，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苦难虽然是神许可，但是苦难的源头是从撒旦。我为什么讲神的许可，等一下我们会再回头，因为神毕竟还是在撒旦之上，神还是掌权，神还是得胜，神如果不许可，苦难不能随便临到我们身上，不能随便领到神的儿女们身上。所以苦难是经过神许可，但是苦难的源头从撒旦来，而撒旦的原则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他在这个地上他兴风作浪，他可以兴起大自然的灾害，他可以在人的心中把嫉妒、把一些不单纯放在人的里面，破坏人的家庭啊，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伤害、产生间隔啊，让我们遭遇到很多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撒旦来就是做这些事情，偷窃、杀害和毁坏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非常注意到的，就是苦难的来源啊，苦难的来源。那么从仇敌来，而仇敌的原则就是要一直做破坏的事情。我想我再讲两个点，我就先暂停，然后让大家可以有点时间问点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讲苦难的种类。当我们要去认识苦难，对苦难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前，或者在我们进入约伯记以前，我们必须先知道苦难它有几种，苦难的种类。那苦难基本上，那第二个是神儿女们的苦难， 那不信者的苦难啊，大家能不能帮我一起想想看，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苦难，活在最终啊，很好啊，这个因为不信犯罪而受苦啊。这个我这趟去中国大陆，听他们告诉我说，在北京的这个乡下近郊有，他们是说最近在那边很多人都是偷东西啊，他这个马路上不敢放公用电话，公用电话会被人家偷，他说他们什么都偷。那么前一阵子有一个乡下人，他这个为了偷这个电线来卖啊，这个去偷去捡那个高压电线，结果一去捡了高压电线以后，整个人被电的缩的这么小一个，变成黑胶了啊，这人就死掉了。那他们跟我讲那边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个叫做因为不信犯罪而受苦。你这个就是偷窃，你自己去犯罪啊，你自己去在这个平交道火车来的时候，你要去闯马路，你要去闯平交道，你是违反，你这个犯罪，你自然你会遭遇到罪的结局啊。你去杀人去偷窃，到最后法院判你死刑啊，法院把你关在监狱里面，这都是因为犯罪而受苦。人的犯罪会让人受苦啊，那不信主还有什么原因会受苦？与神隔绝啊，那基本上我们就把它放在不信，因为它跟神隔绝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啊，仇敌直接的攻击啊，仇敌的攻击跟破坏，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根本没有保障的。仇敌可以自由进出他的家，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离婚率越来越高啊？那后来离婚率高到一个地步，又开始稍微低，你知道为什么低吗？因为人不结婚了，开始同居了啊，这同居率又开始增加啊。所以这个世界仇敌的破坏，它自由进出人的家庭，苦难不见得是肉身的，很多方面的，所以它可以自由的把一个意念都放在人的里面，让人产生嫉妒，产生怀疑，产生很多的这个思想，而到最后甚至叫人去自杀，仇敌的攻击。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在南加州，她是在医院，她精神病院里面当护士，她说她接触的病人里面，她接触过上千个病人啊，她说几乎70-80%的人都曾经想要自杀，也听见声音叫他出去自杀。我不晓得是不是70-80%，原来我已经记不起那个数字。他说很高的比例，他们会听见有一些声音进来，有一个感觉进来，叫他要从窗户外面跳出去，回家他拿刀杀他自己，或是怎么样。仇敌破坏他们，自由的进出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肉身，在用各样的环境来破坏他们。那第三个，当然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啊。这个违反自然律，或是违反地上的律啊？
违反律啊，或是违反律是一种，这个自然律或是地上的律啊。像你天气很冷，下雪天，你要穿个短袖出去，那你很容易感冒嘛，对不对？你不吃饭，那你肚子就会饿。你不能说我不吃饭我就不受苦啊。这个地上的律你一定要去 follow， 这自然律或是地上的律你一定要去 follow 啊。你这个以前有一个忘了是哪一个大文豪，他小的时候。这个他也是一个信主的，他就是很单纯，他就想说，我如果从三楼翻出去的话，肯定会踩点天使接着我啊。所以他们那时候还好，古的时候这个三层楼不够高，他整个翻出去，他差点命就掉了，整个掉在地上去，摔的这个痛的个样子，整个受伤。他脑筋里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然后就这样子，自然律、地心吸力还在的。你违反自然律，你就一定受苦的啊。这是不信的人常有的苦难的原因啊！当然我只能够简单的归纳啊，你也许他可以找到别的，我不过是把最常有的把它讲出来啊。那么基督徒神儿女们的苦难，这是我们今天比较关心的，对不对？那基督徒的苦难有哪几种？都有，很好啊，很好啊。那我们把它建筑在这个之上，我们再讲几个基督徒独有的苦难，好不好？那么基督徒特别有的苦难啊，那基督徒的苦难第一个啊是防止性或教育性的苦难。这防止性或教育性啊，因为神知道我们里面真正生命的情形，神知道我们前面可能有的环境，而当我们今天身上带着一些个性，带着一些难处，带着一些所谓的问题在的时候，那我们下一步可能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神在这里看见这些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先有一种所谓的防止性或教育性的一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基督徒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管教，管教啊。像我们家的后院，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个游泳池。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是决定不买有游泳池的房子，因为我们有两个小男生，就怕说万一出事就不得了。可是我们那时候房子正好是很难买啊，正好买到，然后这个院子也很喜欢这个。游泳池离家也蛮远的，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买下来。买下来以后，我就必须要先在这两个孩子身上下功夫啊。所以我从小就管他们，没有爸爸妈妈的许可，决定不可以
跑到游泳池上面去，跑到他的 deck 上面。我说你们没有经过我们的 permission 或者大人不在旁边，你自己上去的话，我说爸爸就一定打。所以小的时候打过个一两次、两三次以后，他们再也不上去了。这是为了保护他们，这是防止性的。那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有的。像你现在牙齿开始痛了，那你会说，哎呀，我牙痛了，这个牙医还要再去伤我的牙齿，不是痛上加痛吗？你觉得神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已经很苦了，神为什么还要叫我苦？那这个苦是为了怕你的牙齿蛀得更厉害，到最后你要抽神经，到最后你要拔牙齿或者发炎，整个脸肿起来，那这是一个防止性的。你长了癌症，那必须要除掉。那个癌症的细胞，它必须要让你受苦。你会说我已经长癌症，已经这么可怜了，你们还要给我割一刀？那这个割是为了拯救，这是一个防止性，是一个这个。教育性的苦难，所谓的管教啊，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是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那第二种的苦难啊，基督徒第二种的苦难是一种生命成长的苦难，生命成长的苦难。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晚上读的这个葡萄树跟枝子，这个树修剪干净，为的是干什么？结果子更多啊，而树是修剪，修剪的这些枝子是什么？结果子的枝子，它去修剪，为的让它结果子更多。所以一个生命啊，它要长大成熟，它中间必须经过一些苦难，才能够把祝福产生出来。这个我父亲是做橡胶的，我就听说这个橡胶树要产生那个橡胶的枝子的时候，那个树必须要去刮它啊，你用刀去砍它的时候，它的枝子就出来更多。当你如果不去砍它，这棵树就让它一直长到老的话，它这个树不会长得很大，很多枝子的。而你越割它，越去刺激它，它长得越壮，它的枝子越多，这是一个成长的苦难，它必须要成长。那我想我们人也动物，或是这个我们人成长要为了要结实的时候，都会经过苦难啊，像母亲要生孩子啊，这种的苦难是有积极目的的。它虽然受苦，但是后面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它产生生命，产生祝福，那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苦难。那第三个啊，我想我们不多说了，就结束在这里。是为义受逼迫啊，为义受苦，这是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主耶稣，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受的苦比约伯还大。这是为义受逼迫。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说到，这个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好，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也说到。凡是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他们都要受到逼迫。当你真正为主的见证，为了神的荣耀站住的时候，你会受苦的。当你真的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会受苦的。比如说主持人，你们要出去传福音，你会想说我在家看电视，翘个脚吃点 chips 然后看个电视，不是很舒服吗？但是你出去你就得付代价。当你真的要照神的旨意通行的时候，你必须要付上这个代价，而这些代价其实都是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苦。所以为义受逼迫，为了主受苦，这是基督徒一个常有的经历啊。那这是第三类的苦难。好，我想我这个把苦难的这个基本上的分类稍微交通一下。那我们现在就提几个在苦难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点啊。大家写完了哈。第一件事情，苦难是只有在时间里面才有的，大家明不明白这件意思？苦难从创世，从亚当夏娃堕落开始之后，苦难临到人类。原谅我当数学的观念啊，这个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那么在中间有那么一小段，整个叫做时间啊，神创造天地，神安排日月，神安排节令啊，那么把时间把昼把夜都分好了，那么所谓的时间出现，那将来要进到永世之前，新天新地会先来临。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类的受造，今天你我都在中间啊，不过是中间的一小段，那就叫做时间。那所有的苦难是只有在时间里面。我们先看那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好不好？二十一章第四节，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前面啊，讲到新天新地的降临，然后第四节他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好，所以从人类堕落到新天新地的降临这段时间里面， 是苦难存在的，到了新天新地以后就不再有这些苦难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今天你在地上可能的你的年日不过是在中间的这么一小段，对不起，因为比例的关系我画了这么大，其实我们没有这么大啊，我们是应该是小到我这个一个点都看不到的。好，我们只有这么一小段。好，那么像我们可以活一百岁好了啊，而且你在这一百岁的里面虽然有苦难，但是如果说我们借着苦难能够让我们跟永恒跟永远发生关系，而能够借着我们在这一生里面的遭遇能够把这些遭遇把它带到永恒里面去的话，弟兄姊妹，就算你这一百年都活在苦难里面，你都会觉得值得。当你见主的时候，就算你今天不觉得值得，你见主你会觉得值得。而保罗他受的苦难真多，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能够说这叫做自战自清的苦楚，不是保罗受的苦不够多。弟兄姊妹，你去读哥林多后书啊，你看看保罗所受的苦，江河之险，道路之险，猛兽之险，被人打的危险啊，饥饿漂泊，什么苦他都吃过。但是保罗说这一切叫做什么自战自清的苦楚。他为什么能够把它叫自战自清的苦楚？因为他跟将来要得到的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去相比。弟兄姊妹知不知道？因为那个是极重无比永远，而这个连起来就叫做自战自清的苦楚。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需要有的认识，苦难是在时间里面，但是这颗界的苦难让我们跟永恒发生关系。第二件事情啊，神对苦难的态度，当你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说神啊你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会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先不管你自己的经历是什么，那我们先看看